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宁馨。上个周末，两名纽约警察被扬言为布朗等人复仇的黑人枪手杀害，使警察被指责对黑人过度使用暴力的种族争议复杂化。纽约警察工会指责纽约市长白思豪鼓励抗议活动，甚至说他手上沾着两名遇害警员的鲜血。市长白思豪前往医院探视受害者，在场的警察却转身以背相向。那么对于种族司法问题感到不满的抗议者，在这场悲剧发生以后呢，也开始思考。纽约警察局长则担心目前的抗议是否会重演1970年代种族问题导致极端分子杀害数十名警察的悲剧。从布朗被杀到纽约警员遇害，美国的种族问题是否陷入一个怪圈？解决的前景如何？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请嘉宾来进行分析。
那么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坐在我们演播室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还有呢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人在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欢迎二位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继续呢欢迎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中国和大陆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都请您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首先呢我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纽约市的警察局长，他的名字叫 William Bratton， 叫布拉顿，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很明显把那两名警员当作靶子是由这个抗议问题直接衍生出来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在引言里边也提到，就是跟之前在密苏里州被白人警察打死的这个黑人青年布朗，还有在纽约的一个这个商贩，他名字叫加纳，他被扼住喉咙了以后就倒地死亡，这两个事情因为这个都是白人警察导致黑人死亡，但是白人警察呢因为这个是执行公务还什么样的原因，就大陪审团未予起诉。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导致大范围的这种抗议活动，又把这个美国这个就是非常长久以来的这样一个种族问题又带了出来。那么现在又导致这样一个事情出来，您怎么看这个？
当然这个事情背景当然还是有美国的长期以来的种族意识种族问题相关系，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包括那个黑人抗议的在街上大规模的抗议，这个恐怕是对于这个事情反应的比较过分的一种反应。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政治情绪上的反应，当然是不是有种族歧视，但是我说一个基本的底线要尊重司法独立，就是说司法部门怎么判决，他这个我们要检查的是他这个程序对不对，这个程序是不是正义的，那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包括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 Ferguson 那个地方的那个大陪审团，它的组成是实际上是在这个之前这个案件之前就组成了，也是三位黑人九位白人等等。Anyway， 我觉得现在大家仔细去推敲这个整个司法过程，没有发现它的程序上有任何问题，那么大家就必须要尊重这个司法的最后的判决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不予起诉或怎么样怎么样，包括纽约这次，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当的，就是说政治的归政治，司法的归司法，司法不要受政治的街道上的情绪的干扰，司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关键是你司法这个程序是不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回想一下，实际上我觉得从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非裔的黑人当选，美国这么大的国家黑人只占12%-13%这样一个比例的当选总统，我本来认为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到了奥巴马当选总统以后已经住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问题应该是以后就是就事论事，大家都是色盲看人不看他的肤色怎么样，每个人都是色盲在做，当然实际上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可能当时估计乐观，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各个族裔都是一个很高的警戒，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自己形容是不是有这个，包括黑人本身非裔本身是不是也得反省自身是不是做的，为什么会人们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受到的处罚在司法处罚比较多，而其他的族裔的比例比较少， 这个是不是自身也有关系？
有谈到过，就是有一段这个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说这个可卡因的这种犯罪相关的东西，这个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就是说专门针对这个白人吸食的那种可卡因是比较低质量的可卡因，他们拥有多少数量的会判的刑比较重一些，因为这个里边也牵扯到一些这个种族的因素。那么最近这个话题也拿出来被讨论啊，作为讨论。
是是，我想刚才延续刚才陈国德先生提到，就是司法和这个政治应该分开哈。那么我想听听曹恒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福克森警察打死黑人少年和纽约警察导致黑人小贩死亡以后，奥巴马总统和这个纽约市长白思豪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就是在大陪审团做出对这些警察不进行起诉的决定之后，纽约市长白思豪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纽约的这个黑人民众上街抗议。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他们在陪审团做出决定之后还发表个人对事件的看法，你觉得是否明智？作为政治领导人，
当然作为政治领导人根本是不明智的，而且是这个政治干预司法的。今天我们说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宪政民主主要是美国的民主建立在法治，法治就是我们尊重的大陪审团，尊重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人，他们的裁决怎么样就要尊重，否则怎么叫法治？那今天无论是纽约还是密苏里州那个福克森镇，那两个陪审团都做出了裁决。第一个，这个警察打死了那个当事人的话，没有一个是种族问题，不是因为他的肤色的问题打死了。第二个，经过这个调查，各方面的证据和这个证人，他们也没有警察过分使用这个警力暴力，所以这两个都已经裁决了。我们今天说尊重法治，就要尊重这个大陪审员的裁决，而且裁决里有黑人有白人，而且尤其密苏里州那几个陪审员的话，是在案子产生之前裁决别的案子来组成的，并不是真的这个案子组成的。说今天作为美国最高领导人，在这个事情已经法律裁决的发表讲话，这明显是不仅是干预司法，甚至煽动了。尤其是美国警察局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那在过去几年有几百名警察在执行公务之中丧生了。这个非常悲惨的被打死或等等，这个殉职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从来没有派一个人去吊唁他们，去参加他们的葬礼。而在弗格森这个案子，在密苏里州，那白宫立刻在第一时间就派人去了，那给一个信号，就奥巴马作为黑人总统要站在肤色那边，而不站在法治这边，而不在公众这边。说今天美国产生这么大的两名警察，包括一个华裔警察被打死，这个案子我觉得跟奥巴马这种参与、这种干预有直接关系。说奥巴马如果作为黑人总统上台了，应该促进黑白的和解，促进族裔的和解。可他上台之后，这些言行、这些做法反而导致了黑白的撕裂。我觉得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那曹先生，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代表。这是代表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种族问题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就是靠，比如说的是这样一个法定的这样一个界限就能判断得了的问题。这个问题积累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非常的敏感。那么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再谈到就是说的是奥巴马作为非洲裔的第一个非洲裔的总统，那么。这一次事情就是抗议活动延续下来以后，大家吃惊的看到说美国种族问题并没有消失，美国人并没有变成色盲啊，这种良好的期待并没有实现。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警察被打死以后，做了一个就有媒体做了一个民调啊，就是关于就是说警察对在执法过程中执法是否得当，那么族裔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是。
那么白人呢，认为有52%的人认为警察执法是得当的。那么黑人中间呢，只有不到白人的这个水平的一半。那么就是说，族裔之间呢，对警察的信任感是有差距的。
是。
那么长期以来，警察在少数族裔和社区里边执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警方的问题不容忽视。但是呢，这个少数族裔之间对警方的这样一种抗拒心理也不容忽视，您怎么看？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
这个是美国的历史，应该说是美国为他的历史包袱，应该说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过去的黑奴的制度的是有过政治上的过错的，包括这，所以它是对历史包袱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偿还。而且美国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叫政治正确这方面，所以很多人都 不大愿意谈关于种族问题、关于黑白问题，免得触犯了那个政治正确这根红线。但是这个东西到了过分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有些事实都不管，或者说事实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种族，你是站在政治正确这一边，还是站在政治不正确这一边，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就形成这样的心理，而且说话越来越，而且社会气氛造成了越来越，有些鼓励有些暴力的行为啊，鼓励这样的一个气氛，我觉得还是存在的。虽然社会上实际上大家心里还是明白的，因为有些城市就是黑人的犯罪率比较高一些，或者是其他的族裔的比较低一些，或白人的比较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大家不把这个话说出口，因为这虽然是事实，但是不说出口，就形成了这个政治正确成为一种非常大的笼罩性的一种政治气氛。我觉得这个也不健康了，过分了的话也不健康了，所以造成了很多后来黑人的过分的一些反应，包括对自己的利益。当然每个族裔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说你刚才谈到了白人裔的和那个黑人裔的，他们实际上对那个判决的结果，司法的判决的结果是完全不同。但是我要提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记住过去十几年前的辛普森案没有，当时社会舆论包括黑人社会舆论其实一般都认为，就直觉上通过各种证据，从现象上认为是辛普森是有罪的，就是就形式上也有罪的。但是判决了辛普森是无罪以后，白人并没有去上街去游行，并没有说抗议这个司法不公的，这司法判决下来了，我们就承认这个结论。然后你以后再有什么东西，你说民事判决再做都可以，但是我们要尊重司法的判决。包括高尔和那个布什，最高法院判决了，明明是高尔最后的他的 popular 的票要多一些，但是应该美国的法律，他那个选区这个很复杂，但是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定以后，大家高尔包括全美国都接受了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底线，美国法治、美国的政治秩序的全部底线，要尊重法治。如果不尊重法治的话，这个事情就完蛋了。
是的，
我们知道种族和谐一直其实也是美国社会追求的一个目标哈。那么我想问一下曹恒先生，刚才陈国先生提到一个，就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一个政治正确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以所谓比较自由派的这个观点，比如说在很多领域，在种族领域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进展，在过去有很多年。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大家在种族问题上其实有个人的看法，但是种族就是政治正确这种风潮是不是能够有利于促进这种真正坦率的真诚的这种关于种族的对话，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政治正确不能促进这个黑白和族裔的和解；第二个，政治正确反而导致了黑白问题、族裔冲突问题更加的恶化。我们今天看看，很多人强调这次这个两个地方都是因为警察，白人警察杀死了黑人呢，就是种族歧视啊，种族问题。今天呢，包括说这个纽约啊，这个警察拦到街上行人的比例黑人比较高，但问题政治正确导致人不敢说真话吗？什么叫政治正确？不让你说真话。什么叫真话？不敢说事实吗？今天事实是，美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这个福克斯电视台上讲，他提供几个数字。第一个，在全美国3亿人口中，91%这个被杀的人，被91%杀人的人的是这个谁呢？是被黑人杀的。91%全美国10个有9个是被黑人杀的，在纽约数字更高了，96%是被黑人杀的。那在芝加哥呢，更严重了，差不多接近100%了。每个黑人被杀的都是黑人，都每个被杀的人都黑人杀的。那杀死的人是谁呢？杀死的人全美国统计是75%是黑人，因为是黑人在杀黑人。今天的话，你这个数字怎么不提了呢？像美国所谓的民权领袖那些政客们，那包括沙普顿的，这个数字不提了呢？黑人在杀黑人怎么不提了呢？那白人警察了，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导致了这个两个黑人丧生，当然哪个生命的损失都是令人这个悲哀的。但是问题是，他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不是他的 color， 不是他是因为黑人把他打死的，是因为他有触犯了警察这个公务权的。说这方面是一些黑人政客在利用这个事情，这些个恶性案件来煽动种族问题。说美国种族问题是这些个黑人的政客，包括白人的政客，包括那些左翼媒体煽动的结果。而且实际上，美国的种族冲突不是那么严重，是他们煽动的结果。
好，谢谢曹先生。我们现在有听众观众电话，我们先接一下，等一下我带出一个问题。 湖南张先生，请讲。
喂，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在这里呢，郑重的拜托曹长兴先生啊，针对美国这种严重的种族问题啊，我拜托他到白宫去拉一下布条表示抗议啊。他因为对中国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啊，好像他总是站在白人一边啊，很不公平啊。拜托你代表我拉布条抗议啊，到白宫去啊，谢谢。
好，湖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下湖北吕先生的这个看法。吕先生您好。
好，这个平安夜大家好。
哦，
这个两位贵宾先生你们好。
你好。
我要说的观点就是，奥巴马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但是奥巴马先生在这个种族问题上他没有超越种族的这个时空的作为，这个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不是令美国人民非常失望吗？当年把这个总统的位置这个美国人民送给他，他现在起的作用他居然还是说种族，他还是属于种族歧视的这个对象，这是我们非常有这个有看法的。我觉得美国人民要警惕这个种族的这个歧视对象，总是说把歧视对象这个放在白人身上，难道黑人就不能歧视白人吗？我就说这个观点，
歧视是各种方向的这个方面歧视，各种层面歧视都有的。等一下那个曹先生呢，湖南张先生刚才对您提出的想请您做一下这个回应啊，您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他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你说扯布条来向白宫抗议，那美国人民现在上街抗议的有的是啊。今天我在写文章也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了很多了。在美国恰恰我们享受美国充分的言论自由，我批评了奥巴马不管多么激烈，我可以睡好觉，不要吃安眠药，美国保护我这个言论自由。在中国你敢批习近平吗？你敢批江泽民吗？你敢批胡锦涛吗？你连批周小平那个习近平喜欢那个文人都不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重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两国制度的区别。另外我们刚刚还谈的原来的话题，就黑人的问题，现在黑人犯罪率在美国非常高的。刚才这个奎德谈到了美国黑人在美国只占比例人口比例13%，但是在美国的犯罪率达到50%。那我们可以说听众朋友们，很多中国人，我们可以说在美国华人，在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的亚裔犯罪率是多少？1%。美国的黑人的犯罪率是美国华裔中国人的犯罪率的50倍，那美国的白人的美国黑人的话，3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1/3蹲过监狱，有过犯刑服刑记录，接近1/2被关押过。这么高的比例，那些黑人的领袖们不来思考这个问题，反省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族群的问题？你这个族群赢得这个别人的尊敬，不能靠这个抢商店呐、这么抗议啊、烧警车呀、打死警察呀，这不能赢得抗议。就像爱情一样，爱情你必须靠自己真诚的能够站立起来赢得别人，而不是靠强力的暴力的。包括到密苏里，不仅这个砸这个商店抢酒店，把那些华人餐馆也给砸了。那些华人在美国辛辛苦苦办个餐馆，你凭什么砸这个餐馆呢？这种行为不受到谴责，反而受到美国左翼媒体的是鼓噪纵容，这才是美国的问题。
好，说到这个福格森事件和这个纽约警方事件啊，确实刚才曹文先生提到这个族裔之间的不同，那么他提到非裔和亚裔的这个犯罪率的不同。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福格森事件等问题上啊，我注意到就是美国的亚裔，尤其是华人社群普遍是对于警方是一个更同情的态度。那么你觉得这是因为亚裔对非裔有普遍的偏见呢，还是说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我想这个和亚裔的一般的文化背景的态度有关系，就是说他比较喜欢有秩序的，比较怕骚乱，这样一个形成。而且亚裔过去，尤其是过去来的亚裔，很多人都是做小生意的，就生意上的人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倾向于保守主义更多一些的，就是说比较，所以这一点是，所以我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我想提的一点就是，最近纽约的两位警员被枪杀，有一位就是亚裔，好像是
是华裔，
这些警员被枪杀，这两位我们大家都非常同情的，就是殉职受难牺牲，虽然我们大家都非常同情，而且觉得这个要谴责黑人，包括那些抗议者，恐怕有些人也谴责这个和他们没有关系，也要 我想这个事件，包括今天才听到的，包括福克斯那边也有警方又被枪杀了，
又被枪杀。
所以这两者之间，这些警员的牺牲，虽然我们大家都非常同意，但是有可能客观上把这次事件反而不像大家可能想的，使得这次的所谓的抗议事件逐渐有一个平衡，有一个降温，有一个逐渐的缓和下的效果。我觉得有可能最终会产生这个效果，因为最终大家种族之间还是要和谐共处，
就大家都是受害者，
都是受害者嘛。对，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平衡的问题。这些人也受，警员也受害了嘛。
对，
是。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山东魏先生电话。魏先生你好，山东魏先生。
啊，听见，
请讲。
今天你们讨论这个话题很好。你们谈的这个种族问题，结合我们的中国的国情，和新疆问题一样，知道吧？新疆问题也是种族问题，你像维族人和汉族人也是那种情况。也有种族问题，是吧？种族问题包括很多东西，是吧？还有不满情绪，这种原因很多，就是他的不满情绪，这种问题呢很难解决，一种疑虑的问题很多，是吧？我的话完了。
好，辽宁孙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
请讲。
我认为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就在那个美国警察枪杀小孩的时候，接警电话反复地说 Right, Black, 这就说明是存在的种族问题。好了，我不说了。
好，我没有否认美国是存在种族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种族问题。我们再最后听一下天津艾先生电话。艾先生你好。
您好，就是我问一下曹长新先生，如果说这个美国没有歧视亚裔的话，为什么亚裔的孩子升学的时候学分必须得那些白人或者那些黑人的学分高才能考上好的大学？其实并不是说美国没有歧视，只不过像曹长青这样的先生不去感受罢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话，曹长青指定又发表什么别的议论了。好，谢谢。
好，听见先生的问题，曹先生做一下回应。
今天你说这个在美国华裔中国人必须分数比黑人高白人高才能考入哈佛，你说的不是事实，但是有一半是事实，就是华裔亚裔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必须比黑人的分数高很多才能进入哈佛。如果你跟黑人一样多，或者仅仅比他高出一点的话，黑人会录取了，不录取华人。所以现在华人在打官司，认为黑人在搞种族歧视，歧视白人，歧视亚裔人。为什么你靠你的肤色就可以获得这个低分数考进哈佛？这是美国一个政策叫平权法案，特殊照顾黑人的。所以很多人对这政策是不满的。今天我特别要讲到，无论中国、美国哪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种族歧视。你中国的话，北京人这个上海人不歧视黑龙江人吗？歧视小地方的人吗？包括中国政府歧视西藏人，歧视新疆人，种族歧视完全存在的。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制度性的歧视。奥巴马作为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就向全世界证明美国没有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包括美国前黑人国务卿Colin Powell鲍尔将军他写的自传说了吗？如果我的父母当年移民到了英国，我顶多能当个班长排长，可是我移民到了美国，我的父母我进去就可以当将军，到几星上将，当国务卿。所以这还是美国和英国的比较，跟中国的比较都不同。这美国没有一个制度性的歧视。
好，谢谢曹先生，还有30秒时间。
你好，我想这里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平权法案这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些不平等的。实际上所谓平权法案是不平权法案，对有一个反向歧视，
对
亚裔不。所以说有大家对这方面，我将来恐怕有一个进一步反省的必要了，是不是要取消？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很多了，有些学校已经取消了，是不是能够取消？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他这个平权法案的目的是要增进校园的种族多元
化，
但是最后呢，结果就是因为亚裔的孩子成绩比较好，所以他就相对要限制他。
是，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以及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新创了一个电视节目预告，请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呢，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讨论的是2014年基督教在中国以及美国的节日传统。今天是平安夜了，在中国，那么也祝大家这个圣诞快乐。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宁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